国界医生这个组织呢，大家一点都不陌生了。最初70年代有几个法国医生发起的这个组织呢，目的呢就是为了要突破所有的政治、宗教、种族的隔离与边界，到任何有需要的地方去实施人道救援工作。那么真正发挥了医生的精神，现在它已经变成一个非常庞大、声名卓著的国际救援组织。这个组织很奇怪，它一向坚持政治上面它的中立，可是最近几年呢，像 G8 啊这种会议也常常看到他们去示威。为什么呢？他们为什么要去一些国际政治场合里面去向一些国际组织或者一些有权有势的国家施加压力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么一本书，叫做《写在救援侧面无国界医生的故事》，就是在香港出版的这么一本书。里面编辑的文章呢，就是一些参与无国界医生组织工作的一些医护人员、后勤人员或者是本地的翻译，共同每人写一篇文章、写一封信，那么来描述他们的经历跟故事。一开头呢，在序言里面我们就看到了这么一个故事，说2001年的1月有无国界医生的这么其中一个人员叫格康尼，在车臣被武装分子掳走了。可是就在他裸走的前几天，他才写了一封信给无国界医生的管理层，里面洋洋洒洒数千字，慷慨陈言说，现在这个地方啊危险透了，车臣这个地方其他救援组织都走了，但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留下来，我们还要进去。为什么？因为这时候里面无告的百姓，谁去替他们医病？受伤的人谁去为他们医治呢？就只有我们了。所以最后大家答应，好吧，那你们就留下来。结果他就被掳走了，这就是无国界医生常常要面对的这么一种危险的情况。他们工作的方式是什么样呢？他们又会有什么样的很个人的遭遇呢？我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有这么一个年轻小伙叫陈树华，比我年轻好几岁，是个香港人。他自己从小出身贫寒，但是苦读终于上了大学的医学院。大学毕业之后呢，他没有去当一般的私家医生去发财去，他跑去了参加无国界医生，去了安哥拉。安哥拉呢盛产石油，但偏偏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也是最腐败的国家之一。他的首都罗安达每5万人只有一个医生。这里面他描述了一个故事，说有一天有一个没有还不满出生不满一月的婴儿，母亲产后就死了，父亲一直没回来，唯一照顾他的是个老迈患白内障的祖父。这婴儿体重不到1.2公斤，那么现在不住的呕吐送到他这个治疗中心。他看一看这孩子，他发烧啊，发到一直是32度，他知道是太迟了，没有氧气箱，没有放射灯，没有毛毯，只有个视力模糊走路一跛一跛的祖父，他们真的不知道能够做什么才好。后来果然他呼吸就停了，这祖父在旁边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结果他就拼命的压这个孩子，这个医生啊，这个香港医生，结果让他恢复呼吸，他叫他小不点，他终于有反应。然后几天下来，他能做的都做了，给他抗生素、抗疟药、葡萄糖、输液治疗。第三天他终于睁开眼睛，他就说他仍然坚持，我也不应该放弃。终于小不点上星期出院了，个子仍是很小，只有2.5公斤。小不点由公公抱着，一个连鞋子都没有的老人，一身钉补过又钉补的衫裤，慢慢的步行离开了。这就是无国界医生平常要处理要面对的工作。那么要做这样的工作，而且随时要冒着被武装组织逮去甚至死于战火之中的危险。于是呢，我们就看到有这么一个另一个香港的护士叫刘韵玲。那么他在有一天晚饭里面，他告诉家人他有一个决定，他要离开香港，不去当医院的护士，要去参加无国界医生。当时整个饭桌上面气氛非常的沉重，他的爸爸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后来就骂他了，就说香港现在经济不好，那是98年，人家找工作都找不到，你现在放着正事不干，你跑去干这个，而且你要去什么地方，你去的地方多危险，你怎么能够去无国界医生，因为他要去科索沃。那么但是后来他还是坚持，他果然去了科索沃，后来还去了苏丹，在那些地方在战火之中，在一片荒夷之中勉强工作。但是到了1999年，当年诺贝尔把和平奖颁给了无国界医生之后，他爸爸就突然之间感觉到有点不一样，他爸爸跟他妈妈都觉得很骄傲，给他写了一封信。吾女小林，我跟你妈在10月11号启程回乡祭祖，16日回港当天，报纸大致标题你们这个无国界医生组织 得到今年诺贝尔和平奖。你们的医务人员欢喜异常，得到了世人对你们的尊敬，牺牲自己的一切，无政治意识，帮助贫苦战乱的无国界人民，这一个义举使你们得到无限的尊重，我们都为了你感到骄傲跟高兴。再给大家看啊，有这么一个，我觉得真是个好小伙子，一个云南的啊潘渊，在云南大学毕业之后呢，本来是念电脑科技，后来加入无国界医生呢，一开始呢是到做无国界医生在中国分部的当地翻译人员，想的是学好英文，没想到自从参与过长江特大洪灾的救援工作之后，他迷上了这份工作，结果后来呢他真的投身进去，现在呢还在苏丹一个治疗地方内脏黑热病的地方专案做后勤工作。但这小伙子我们刚刚讲，他这电脑科技，他不是医生，他不是护士，他能做什么？原来无国界医生需要很多这种后勤人员，他就常常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为什么自己不是医生？他说，我想对于一个在医疗组织工作的非医务人员来说，有这种感觉很正常，但是我知道我现在要为明天的麻疹疫苗准备的这个低温运输系统做好工作，要不然这些疫苗就失效了，我要搞好这上百种的药品跟医疗物资的清单，我要去维修治疗点的水井，要不然我们一切的东西都没办法再运作。他就觉得自己的生命很有意义，他说如果有一天我不在这工作，回顾过去，我仍然要说在无国界医生组织工作的那段日子是我最值得骄傲的日子。可是问题是并不是总有好东西的，比如说有这么一个医生叫扎朗尼，他在卢旺达，当年卢旺达种族清洗的时候，无国界医生首次目睹了什么叫种族清洗，连他们的医护人员都不放过，他们当地的医护人员被军队冲进来都逮了，死了50多个无国界医生的医护人员，就是因为他们是另一个部族的人。甚至有一个族，他们有个护士大着肚子快要怀孕，这个扎朗尼说你们不能杀他，他是图西族人，他不是胡图族人。可是那边的军官说，但是问他肚子里的孩子是啊，他爸爸是另一个族的，所以孩子把他肚子给割开，母女都死了。自此之后，无国界医生就了解到，要解决世界的问题，光靠听诊器可能还不够，他们还要站出来。如果当年联合国真的派了维和部队去的话，卢旺达就不用死100万人，无国界医生不用牺牲最后50多到70名的医护人员了。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时事快报。